诸法等现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第八品当中呢，今天讲第三个科判发心疑轨。就是前面呢已经宣讲到了这个发菩提心的殊胜的功德和他的这个利益等这些之分。然后呢今天呢开始讲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这些仪轨。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讲前行，第二是正行，第三是后行。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讲前行啊，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积顺缘，第二是七支供。那么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要受真正的这个菩萨戒之前的这些这个顺缘啊，必须要做好这些这个他的这个准备，然后呢将这些佛菩萨印行好之后，那么就开始做七支供来积累这个资粮清净罪障，那么这个之后呢才可以顺利的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首先讲这个积顺缘的方式，分六个科判。第一呢是讲受戒之对境，第二是清净法器，第三呢是布置所依摆放供品，第四呢是讲幻化会供，第五如是而行之合理性，第六引请沐浴配饰。就分了这个六个方面，六个方面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是讲这个受戒之对境。受戒之对境呢是讲菩提心从上师身如摩尼宝降所欲。那么实际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讲了两种这个受戒的方法。第一种对境呢可以说是观想佛菩萨的方式，然后通过念诵仪轨，然后在这个可以说佛菩萨面前呢受这样一种菩萨戒，发菩提心。第二种呢就是从可以说一指上师，从上师那个地方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发心就有两种。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菩提心从上师身如摩尼宝降所欲，这两句话是讲第二种的。第二种当中呢就讲到了要从上师那个地方获得菩提心呢也是可以的。那么因为上师呢又如摩尼宝一样，上师呢发了殊胜菩提心安住与清净的菩萨戒，所以说呢他犹如摩尼宝能够降一切所欲一样，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或者说是要获得这个殊胜广大的这个菩萨戒呢，也可以从上师阿舍离那个地方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案例。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主要是讲这个第二种的。下面呢就次第讲两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受戒的对境。如果自己有观想的能力，则于前方的虚空中观想诸佛菩萨众并在彼等前受菩萨戒。那么作为一个修行者，一个菩萨，他如果观想能力比较强的话，他可以在前面的虚空当中非常清晰的观想这些圣众祖尊释迦佛也好，或者说是就是说其他的佛，还有呢这些这个大菩萨众大乘罗汉等等，这个方面呢观想之后呢就在他们面前可以说是得受的。所以说如果有观想能力的人呢，可以在自己的前面虚空当中就是广大的这个虚空当中呢观想无量无边的这个佛菩萨降临，然后呢并在彼等前受菩萨戒。这个就是讲受戒的对境。受戒的对境就是第一种，在这个观想的诸佛菩萨面前。那么这种观想的诸佛菩萨有没有就是说受戒的能力有没有给我们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赐予这样一种这个加持的能力呢？后面还讲实际上是有的。一方面呢这个是我们观想的，和平时脑海当中观想这瓶子啊，观想一个火它不能够起作用，这个是不相同的。诸佛菩萨呢它具有这个法身，或者说具有这样一种无漏的这样一种这个神通不管是神足也好，天眼也好，天耳也好，他心也好，这些神通都具备呢，只要你一观想一引请呢，他们就如愿降临的。所以说呢我们虽然是观想引请，但是肯定会降临在我们前面的虚空当中，肯定会给我们赐予这个殊胜加持的。从这个方面呢一个了之。然后下面呢就讲如文殊刹土庄严功德经中所说，也可依仪轨而受戒。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是宣讲通过仪轨可以受戒的。通过仪轨可以受戒的意思就是说自己通过念诵仪轨的方式自己得戒自己得戒这个方法。那么当然了，如果按照现在我们每天所念诵的这个受戒仪轨来看的时候呢，一方面第一个加行就是要殷勤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十地大菩萨还有金刚上师降临，然后呢在他面前受戒的。这个方面一方面是说是这个 殷勤诸佛菩萨有这样一条，第二条呢也有通过仪轨受戒的，所以说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仪轨受戒呢，它也是通过这两种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引用文殊刹土庄严功德经来证成，可以通过殷勤诸佛菩萨，可以通过自己念诵仪轨的方式而受戒。菩提道灯论云，若未遇上师，仪轨亦可受。那么如果没有遇到堪能传授菩萨戒的上师的话，那么依靠仪轨呢也可以受戒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大乘菩萨他的这个因缘不一定全部具备，所以说呢在没有遇到上师的这个情况下面，自己能不能受戒呢？自己可以受戒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只有这个只有遇到这个法本的这个福缘，或者说只有这样一种因缘，没有遇到上师这样一种福缘呢，他看到这个论点之后他就看到这个依据自己殷勤诸佛菩萨，自己通过仪轨可以受戒，那么他自己发起菩提心，然后承诺度化众生呢，也当然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如文殊刹土庄严经中说，昔日文殊尊成阿巴日杂发起菩提心，成为文殊佛。那么在这个文殊刹土庄严功德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此处呢阿底亚尊者他引用这个经典，说以前的这个文殊菩萨呢成阿巴日杂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译本当中就翻译成虚空王。那么他变成这个虚空王的时候呢，发起菩提心成为文殊佛，他呢也是在这个通过仪轨而发起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受菩萨戒，逐渐修习之后呢成为这个文殊佛的。如是此名说，那么怎么样发愿的内容，怎么样通过仪轨发愿的这些这个含义呢，就在这个里面，在菩提道灯论当中呢，就说是将这个经典当中的意义，或者当时发愿受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含义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通过诵持的方式进行宣讲。文殊菩萨以前是这样发愿的，于诸如是一名说，于诸护主前发愿菩提心，为诸众生客救脱出轮回。那么现在呢，我在一切护主面前，就殷勤的这些诸佛菩萨，在这些一切护主面前呢，发这个圆满的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就为了度化众生而发菩提心，为诸众生客摆脱出轮回。那么现在呢，宴请一切众生，那么就说是这个能够让一切众生的这些客人呢，最终呢都能够救度出轮回，安置于殊胜的解脱地。这个就是当时的这种这个菩提心，为了救度众生而发愿成佛。下面就是一些可以说是行菩提心的内容，或者说是自己发愿之后要行持的，为了成佛像这样一种实际的行为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发愿。乃至菩提间不生害嗔心，无有千利心不生嫉妒心。首先呢，是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乃至于菩提之间呢，愿自己相续当中不生起这个害心，不生起这个嗔心。害心和嗔心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讲，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有差别的地方讲的。害心呢，他就说对众生对境有一种伤害的一种意乐，有一种想要伤害的意乐。那么嗔心呢，就是一种这个非常不愿意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嗔心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害心，但是害心当中呢肯定是有嗔心的。那么就是说不生起这个害心，不生起这个嗔恨心，因为这些呢都是成佛的障碍，这些呢都是发菩提心的唯品的缘故。所以说呢，从现在乃至菩提之间呢，愿相续当中不生起害心和嗔心，唯有千利心不生嫉妒心。那么就是说是唯有千利心的缘故主要是说这个如果要成佛要积累很多资粮，那么布施呢它是一种殊胜的修法，相续当中有了千利心就没办法做圆满的布施，没有布施就没办法真正的成佛。所以说愿相续当中远离斩断这样一种千利之心，对于其他的这个众生的功德智慧等等的不生嫉妒，而恒时升起随喜。嫉妒心是一种障碍，随喜心是无情积累之两种方便。所以说呢，不生嫉妒心当中也包含要对其他众生的功德升起随喜心。当持凡进行，断除罪贪欲，欢喜持戒律，随学诸佛陀。然后呢又发愿当持凡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凡进行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一方面呢是这样一种这个断除不清净的行为的这个凡进行，一方面呢是这个修持解脱道涅槃道叫凡进行。那么为了顺利的修行的缘故呢，应该守持这个凡进行，断除罪贪欲断除罪业和断除这个贪欲心。 欢喜持戒律，随学诸佛陀，戒律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戒律能够增长一切的功德，所以说呢应该对于这个戒律呢欢喜的受持，随学诸佛陀。那么佛陀如何发心，如何修持啊、菩萨行，那么现在呢我也是如是发心，如是修持菩萨行，所以说呢一切行为以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为准则，不希求自己速得菩提果，众为一有情，住于轮回中。不希求自己速得菩提果，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愿自己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菩提果的，这个也不能希求的，因为菩提心当中呢，它主要是为了帮助众生而成佛，而不是为了自己迅速能够获得佛果的。所以说此处也发愿了，一刹那之间不要希求自己获得菩提果的。有些地方也记载了，文殊菩萨从发菩提心开始到成佛之间呢，一刹那没升起过这样一种来自为自己成佛的这种心啊。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说是真正菩提心产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但文殊菩萨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从发心开始到这个成佛之间，一刹那都没有升起原自己成佛的心，当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或者说极其明显的一个这个立根的例子了。那一般的人呢很难做到一般来讲的话自己成佛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菩提心发起来之后呢，只是为了众生的安乐而自己成佛，不是说是为了我自己成佛的，为了帮助众生而需求这个佛果，它的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度化众生上面。众为一有情，住于轮回中。那么即便是为了一个有情的安乐，为了一个有情的利益呢，住于轮回中的意思就是说是住于轮回的最边际，反正呢就是说是只要有众生就会有轮回，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到度脱呢，那么自己又一直安住在这个轮回的最边际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希求自己的涅槃，不希求自己的安乐。我持无有量不可思议刹，若持我名号，住于十方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持这个持字呢，可以理解成修行的意思。那么修炼这个刹土。那么在这个菩萨的修行当中呢，这个加行就一个修炼净土加行。修炼净土加行呢，主要是修炼好净土之后呢，将众生安置于净土当中，然后让他们顺利的修法。菩萨呢就他会修持这个无量净土。文殊菩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发愿呢，我要修持无量无边的佛刹，修持无量无边的法刹。若此我名号，注意十方界。那么这个意思呢，新义的这个上次新义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道德论当中呢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愿普遍十方界都能够守持我的名号的意思啊。那么就是说是十方的世界的众生都能够守持我的名号，都能够念诵我的名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能够念诵是释迦菩萨的名号，像这样就能够速得加持能够就是说获得这个殊胜的佛果。从这个方面安利的，那么上次前段时间也是讲过，末法时代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这个菩萨方面，文殊菩萨是最容易相应者最容易这个成就的，就是这尊佛或者这个菩萨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从这个从这个空性来讲的话，度母的加持最迅速。从这个可以说本尊来讲，文殊菩萨的这个加持最迅速。他也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三世诸佛之师，也可以说三世诸佛智慧的本体，也可以说尤其是对现在的众生的因缘特别深厚。所以现在呢如果能够持诵名号，然后呢念诵他的心咒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能够念诵文殊菩萨的心咒呢，生生世世绝对不会愚痴的，绝对是变成极有智慧之人。如果今生当中能够念满一遍文殊菩萨心咒的话，那么在这个那么在后世或者今世当中的话，那么这个智慧绝对极其敏锐，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深广的这些这个经论呢，或者是极难通达的法义呢，这个方面或者说断除烦恼中所知障这些方面的无明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加持力。这方面也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发愿或者他的这个功德加持。当清净自己一切身与业，亦当净意业，不造诸罪业。那么此处这个颂词当中主要是发愿要清净自己的身与意三门的业。那么一切的身业和语业呢，当然恶业方面是不用讲的，绝对是这个不能造的，身与意的恶业是绝对不能造。即便是身与意的善业呢，也要使它清净也要使它清净。使它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被无明染污不能够被执着所染污。那么在善业当中呢，也有就是说随福德分的善业跟随了这样一种我持的这样随福的善业，也有被三轮所束缚的善业，比如现在我们听闻正法或者说修持这些善根，如果有人修所修的作业这个执着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不清净。所以说清净自己的身与三业这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的话它这个意识很广的，一方面呢不知道诸罪业这方面讲，一方面呢自己身与 生于三门的这个业呢，全部变为清净啊，被智慧手持，被大悲心手持，全部成为真正成佛的因。我们也应该跟随而如此发愿。当以此种方式而发心，这个就是记载了文殊刹土庄严功德经当中文殊菩萨以前怎么样发心的。通过这样发心之后呢，获得了这个菩萨戒，以这个菩萨戒为基础修行之后呢，已经成佛，成为文殊佛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根据啊。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上师，那么如果有观想能力的话，就可以通过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然后呢，就是说在他面前是个受戒的这种方式。如果自己的观想能力有限啊，又想就是说通过这个仪轨的受戒呢，我们可以现在依靠一种画像，依靠一种唐卡这个形象啊。像在那因为唐卡当中画了很多佛菩萨，我们现在只要这样观想它降临在我们面前，那么有个所缘，有个所依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佛是这个样子，那个佛那个样子。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也可以这样一种受戒是可以的。那么下面就是第二种，第二种这个受戒的方式，就是宋词当中直接讲到了这种方式。倘若自己无有观想的能力，或者想从上师处受戒，则真宝菩提心也依靠善知识而得。那么如果自己没有观想的能力这个方面呢，可以直接到一个上师面前去这个受菩萨戒的，或者自己呢是想从大乘的善知识那个地方获得一种戒律获得一种戒律，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讲这个第二种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几乎来讲两种都有。一方面呢，每天在这个念入仪轨的时候，大众当中呢依靠仪轨而受戒的，或者说是自己单独一个人修法，或者早上他起来的时候要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呢依靠仪轨来受一个戒，这个时候呢独自一个人观想，或者说是这个依靠仪轨而受戒的，这个也有。那么就是说上师呢，大乘善知识也是给我们传过这样菩萨戒，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两种都可以获得的。那么如果要依靠上师的，那么殊胜的菩提心也可以依靠上师的获得。如同宝珠中可降下所欲之雨这个方面有加的意思。第一个呢要改动一下，就是说是这个宝珠呢改成这个如意宝。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是改成如意宝如同如意宝中可降下所欲之雨这个是第一句这样的。第二句加一句呢，就宝珠中可降下所需之雨这个前面是所欲之雨，下面第二句呢是所需之雨就是说如同如意宝中可降下所欲之雨，宝珠中可降下所需之雨，一切善法皆依善知识而获得。那么在原文就是这样改动的，原文呢本身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是好像是从如意宝当中可以降下一切所欲的雨，和这个殊胜的宝珠当中可以降下所需的这个雨一样，那么一切的善法也依靠善知识而可以获得，所有的善法都可以通过善知识而获得，所以说呢升起菩提心也依赖于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上师具有菩提心，并且精通菩提心学处，有能力摄受我们。那么就是原因，根据第一个上师他本身具有菩提心，而且呢他就说是对于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愿学处、行学处、深深见派、广大行派的这些这个菩提心的学处呢非常的精通，而且呢他有一种摄受我们的能力有可以有一种呢让我们得戒的能力，所以说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或者菩萨戒呢是肯定是可以的。说此处呢讲得很清楚，真正呢要这个要从一个上师面前得到菩萨戒，他有一定的法相尤其是说要传大乘菩萨戒的这个上师，绝对是需要这些法相的。只说讲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讲到这个上师他本身自己肯定要具备这个无有造作的菩提心，他自己都没有菩提心，他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菩萨戒，他都没有菩萨戒，他怎么给我们传菩萨戒？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他绝对要有一颗非常真诚的无畏的菩提心，这个做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他对于菩提心的学处菩萨戒的学处必须要精通。第三个呢，他有真正的传戒的能力。我们要这个受戒的时候要依靠这样一个上师。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说是别人要求你传菩萨戒，那你怎么办？那你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这个资格，自己相续当中菩提心是不是真实升起来的，或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菩萨学处精通没有，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传戒的能力，这方面都要想。如果这个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还是要慎重的。那么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传戒，那么别人要想得戒怎么办呢？就介绍他观想，介绍他通过仪轨自己来受戒，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二十律意云，当于持戒精通戒 据能力施遣受戒啊、二十戒律呢，就是讲这个菩萨戒二十颂。菩萨戒二十颂呢，是印度的大论师赞萨国美他造了一个可以说是宣讲这个菩萨戒的。这个里面呢啊，主要是也是讲了根本戒，但主要是对于这些这个支分戒啊，对于就是说广大行派的这些四十六种恶作，这里面讲的比较清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的时候呢，他说要受戒，受戒的这个上师有什么样一种条件？第一个呢，持戒啊，他必须要持戒，精通戒。然后呢，是这个有能力的上师面前，有能力传戒的上师面前呢，去这个受戒的。这个是讲的这个传戒者他的条件。然后下面呢，又引用入行论的观点说明啊，就说是传戒的上师他的条件。就入行论云：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净律意。珍贵善知识，这个是刚刚学过的。刚刚学过的话，就第五品当中也是讲过。那么我们就是说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要离开，就说第一个善巧大乘的这个大乘意义的，还有呢安住大乘的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极其珍贵的善知识。这个来讲两个条件，一个是要精通大乘的这个法义，第二个他自己安住清净的菩萨戒当中。这个也是真正的大乘上师从他面前可以得到菩萨戒。然后下面再引用道句论的观点。道句论云：贤师前受戒，通达戒仪轨，即持诸戒律，慈悲能传戒，此此为贤师。那么这个地方也讲到了，要在这个贤善的上师面前受戒啊，就贤师呢，就贤善的上师面前要受戒。那么什么是贤善的上师呢？通达戒仪轨，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仪轨非常通达。那么对于他自己呢，也能够安住于这个清净的戒律。具有慈悲心啊，不是为了这些名闻利养，就是说是这个动机啊非常的纯正。那么传戒呢，肯定是要非常的这个纯正的动机。如果他是本身是为了名闻利养传戒，他不算是一个贤师了。所以说呢即便是通达了戒与轨表面上能够受戒，但是能够守持戒律，但是如果说是相合自持自己的心的话，就不符合真正大乘的这个根本核心的条件了。所以说要通过慈悲心来传戒，知此为贤师啊，了达这个呢，就是贤善的上师。下面讲第二个清净法器啊，清净法器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在传菩萨戒之前，让众生让弟子获得菩提心之前呢，要通过一种善巧方便令这个法器清净要令这个法器清净。这个法器就是指弟子想要得菩萨戒的弟子有法器，如果他们的法器弟子相续不清净，无法顺利获得戒律，所以说呢要用一个善巧方便来清净法器。那么下面就讲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清净法器的这些这个方便。功德圆满之上师为令弟子生欢喜，当说轮回之过患以及解脱利益等初中后之诸善法，赞颂无边菩提心。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贤师，前面所讲的这个功德圆满的上师，那么他要传授一个圆满的菩萨戒的时候呢，他也必须要做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加行等等。那么要让法器清净，为令弟子生欢喜，为了让弟子升起对于这个菩萨戒能够欢喜受持的话，那么首先呢他要这样宣讲：当说轮回之过患以及解脱利益等。那么首先应该广述整个轮回的过患，还有呢解脱的利益。那么就是宣讲轮回的过患，是为了让弟子不贪恋轮回的安乐，让弟子对整个轮回升起一种厌恶之心。然后再给他宣讲解脱利益呢，就指明了你要厌恶轮回，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如果只是说轮回的过患，不宣讲除了这个有超越轮回的一种解脱的功德的话，那么这个弟子就会非常的苦闷。非常苦闷，这个轮回这么痛苦，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就是说是出离之地，他就非常痛苦。所以说一方面讲轮回过患，一方面讲超出轮回还有一种殊胜的解脱的利益。实际上这两句呢，就是讲引导弟子升起真实的出离心，那么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才可以发起纯净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此处讲呢，就是说首先要宣讲轮回的过患啊，就是说解脱利益。这个实际上是前面呢，就是无光尊者按照次第已经讲过来了。轮回就是讲轮回过患的时候呢，暇满难得的引导，然后寿命无常的引导，轮回痛苦的引导，业因果的引导，然后就这方面呢是讲了。然后呢也讲了这个获得解脱的利益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自己要传戒是一个圆满的上师的话，那么必须要这样宣讲引导他呢，对轮回升起这个助力心。初中后是诸善法，赞颂无边菩提心。然后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 它的这个最初初啊初善是什么，中善是什么，后善是什么，就菩提心的初善、中善、后善呢也要圈讲。那么它做前行，然后呢就是说中间的正行、后善回向的这个后行的善法，这方面都要善巧的这个介绍。然后呢赞颂无边无量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所以说必须要这个高度的赞叹它的利益。赞叹了利益之后呢啊就说是这个弟子他才愿意去这个受戒。这个方面就是清净法器的方法。上师应当以如前所说之理宣说轮回之过患与解脱之功德利益，以及菩提心赞颂文，转变弟子之心，使其发起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就是在传菩萨戒之前必须要有三种方面。如果说是这个如果时间长的话如果说上师也有很多时间，然后弟子也有很多时间，那么对于这前面的这个前行法呢就有必要一步一步的细致的宣讲，然后呢就是说让他们尽量的相遇当中升起一种感受甚至一种这个厌相，升起之后呢才能够顺利的升起这样菩提心，才能顺利的获戒。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也必须要这个简明扼要的方式归纳宣讲轮回的过患，然后呢就说是解脱的利益，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发起菩提心的这些初中后这些善法，或者说是这个赞颂菩提心的方式，这方面都要就是说是这个简略的宣讲。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为了清净法器，为了净智法器呢，是必须要做这个观察和宣讲的。从这方面观察的这个这方面呢，就是说净智弟子或者转变弟子的这个心，以前弟子的心呢，有可能是贪着于轮回世间八法的，所以要把他的心转向菩提方面。有些呢虽然对轮回世间呢没有大的兴趣，但是呢贪着于自我解脱，要把他的心转向为这个利他方面。所以说呢转变了弟子心相续之后呢，也可以使他顺利的升起菩提心。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布置所依摆放供品。那么就是说讲这样一种这个对于所依受戒的地方必须要好好的布置。下面要加一句话呢，就是讲这个接着是发心的地点。那么就是说接着是发心的地点，一个冒号。那么前面讲了这些就可以说是这个净智或者说净智就弟子的这些方法之后呢，接着再宣讲是发心的地方接着是发心的地点。发心的地点应该怎么样去布置？乐意供品严饰处陈设佛像等所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经堂啊，或者一种这个佛堂，这个都可以的。反正呢这个地方呢必须要非常的清洁，很清洁的地方要摆设这个乐意的供品，以这个乐意的供品来严饰。那么这个供品在这个受戒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传戒的上师都非常提倡这样一种这个供品。就是说是这个以前阿底亚尊者来这个西藏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些修行人请求他老人家传戒传菩萨戒，他说可以传戒，你们首先去布置供品，布置供品之后呢阿底亚尊者看了之后不传就说你们这个供品根本不过关不传，还要重新摆设。像这样又摆设了很多次之后呢，尽量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广大，然后呢庄严，然后呢又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高档，这个方面的供品摆好之后呢才开始传戒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供品薄了之后呢你供品少供品薄的话，一方面呢对于这个菩提心戒对于珍贵的菩提心的这个菩萨戒呢说明不够重视一种清苦之心一种清苦心，通过一种好像轻视的心，点点的供品你想得到这么殊胜的菩萨戒的这种所依，这个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为了表示对这个法的尊重呢，你的供品必须要这个丰厚。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菩萨戒菩萨戒或者这个菩提心呢，它必须要从极其深厚的福德当中产生。那么这么极其丰厚的福德从哪里来呢？就是要对这个诸佛菩萨广设供养。那么这些供养的供品呢，不能够肮脏不能够鲜少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非常一般非常必须要非常庄严洁净。所以说在这些很多条件圆满之后呢他就说受戒的一种所依，受戒一种基础已经具备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此处也是要求我们在摆设的时候呢乐意的供品所严饰反正呢就是说是要看这些这个人的能力嘛。如果说是这些就是说是修行者都是非常贫穷的，就这样一定要搞很多黄金这些方面来做的话就不一定反正呢下面还有很多易患的或者就是说这些这个有主无主的这些供养。总之来讲的话要这个乐意，如果自己的供品实在鲜少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这个非常干净 非常的整齐，看起来之后呢就让人见而生喜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这个陈设。需要乐意的贡品的严饰处陈设佛像等所供，然后在这个场合当中呢还要陈设这些这个佛像，等至呢就是说是佛像之外的，比如说此处呢就要讲这个生与意的所依嘛，生的所依呢主要是释迦牟尼佛的像或者诸佛的像都可以，然后呢就是说语的所依呢就是这些经典啊，这些经典当大藏经如果具备的话全部摆上都可以，那么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么在很多佛堂当中啊，就是陈设佛堂的这个要求当中，就是说一个是般若摄诵，一个是幻化王的这个诵词，这两个的话代表显密的正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两个必须要具备的啊，就是说这两个要具备，这个语的所依代表正法的，还有呢就是说意的所依啊，就是佛塔意的所依是佛塔，咳咳咳，有些地方讲意的所依是明处，那么此处呢一般的共同的说法呢就是讲这个意的所依就是佛塔，佛塔呢是有舍利然后呢装了藏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塔开过光，然后呢摆在佛堂当中，生于意的所依全部齐全，在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这个受戒的地方。装饰清洁的房房室，散布零星的花朵，安放三宝佛像，摆设香灯等供品，聚集人天所喜之之具。那么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就是说清洁啊，这个房子非常肮脏，全都是灰尘蜘蛛网，这个方面呢这个地方受戒的话是不行的，就说是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所受的这个心受的这个所安立的这个菩提很清净，那么可以为了表示这个心清净的外表呢也必须要清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环境有的时候呢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态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态，外表如果是环境清洁的话他的心呢跟随就清净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见到一些清净的这些这个清洁的这些环境非常优雅的环境或者非常清洁的这些房屋自己的心感觉很舒服就越是呢这个清净的心态能够升起来，当见到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很肮脏的房屋的时候，自己的心呢也跟随就说受到这个影响的，尤其是这些嘎登派的这些这个传统嘎登派的传统呢就是说这个房子一定要就是说整洁，一定要清洁，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说扫得清干干净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摆放的这些呢不管你东西多还是少反正非常清洁，这个方面是一个要求的有的时候还要求用香水必须要这个洒这个房子，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不管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的禅房还是说是对于这个受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所都需要这个清洁的，所以说高登派的传下来之后呢格鲁派继承这个传统，他们的寺院或者这个僧人的房子里面都是非常这个清洁的。散布零星的花朵，这一方面就是讲要供一些这个花，这个花呢如果夏天有这个鲜花就供鲜花，如果实在找不到鲜花这些比较乐意的塑料花，这一方面也是可以就是说做供养的，安放三宝的佛像，前面所讲的生于意的所依，还有呢摆设这个香就是说燃这些妙香供这些这个酥油灯这些神修等等这些供品摆好，聚集起人天见而生喜的这些字句。下面讲第四个呢就是讲幻化会供，幻化会供主要是从引请的这个侧面讲的，观想遍满虚空界如海云聚佛菩萨，然后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地方陈设好之后呢要通过观想能力就是说是引请遍满虚空就是说是个遍满虚空界的犹如大海犹如云聚一样的这个诸佛菩萨，就说是这个如是观想，如是呢就说是这个引起他们降临到这个坛城的虚空当中，以妙香乐器等供养供养两个字改成迎接以妙香乐器等迎接这个方面我们大概都有体会嘛当这个上司来的时候呢前面呢一个人拿着这个香棒嘛，像在拿着一捆香，拿着个香棒，然后呢开始这个熏，后面呢这些人呢拿着的就是说敲锣打鼓的这个乐器开始这个引起一个大德引起上司，那这个地方呢也是首先呢他的前行就是说要有一个通过妙香就是说我们叫在念诵这个引请偈之前呢要烧这个妙香，然后呢放这个乐器作为这个迎请的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就是说以乐器的迎接，合掌迎请佛菩萨念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以妙香乐器等这个迎接，一方面自己要合掌，一方面要这个内心当中要去这个观想要这个迎请诸佛菩萨降临，那么降临的方式呢可以念诵月灯经中的这个偈颂月灯经当中有这个偈颂，发大 大书证菩提心，一切众生成佛因，此无非法器有情，祈盼十力尊降临，及时以至大悲力垂念众生三宝村，祈请佛陀及眷属降临于此易患处三遍。那么就是说是要念诵三遍这样一种偈颂啊，念诵三遍偈颂之后呢，我们就会就观想三宝从十方刹土降临而遍布虚空界。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是说是这个发大殊胜的菩提心是一切成佛、一切众生成佛的心。这个就是首先对诸佛面前呢，就是做一个澄白。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准备要发心了，现在我们准备要发心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明这个意义很重大啊。给诸佛菩萨，虽然诸佛菩萨都是有变质的慈悲心骤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声明此次引起你们的这个意义呢是极其重大的。那么此次引起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发菩提心。那么这发菩提心是什么样一种殊胜意义呢？发大殊胜菩提心是一切众生成佛的因啊，是一切众生成佛的因。现在呢，我们要准备要受菩萨戒，要这个发菩提心了，所以这次的意义很重大。此无非法器有情，那么在这个场合当中，在这个坛城当中呢，没有这些非法器的有情啊，就是说贪恋世间八法的，或就是说对于大乘有嗔恨的这方面非法器有情呢，在整个坛城当中呢都不存在的。祈盼十力尊降临，所以说呢祈愿就是说是具有十力啊，十力就是讲佛陀，十力尊呢像这样的话降临在坛城当中。还有呢，即时以至大悲力垂念众生三宝尊。除了祈祷佛陀降临之后之外呢，还要祈祷这个三宝尊降临。那么这个三宝尊有什么样的一种功德呢？时以大悲力啊，即时以至大悲力垂念众生。那么就是这个时就是讲时的意思，每个时间当中每个时间当中呢，都是自己呢都是以通过大悲心恒时垂念众生的这个佛法僧三宝，所以说像这样也是祈祷降临，祈请佛陀的眷属。这个第三个祈请呢，主要是佛陀和他的眷属十力大菩萨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这个祈请的对象降临于此易患处降临在我们这个观想的坛城当中念三遍之后呢，观想十方三宝从这个各自的刹土当中全部降临到我们这个面前的虚空当中，如是而安住的。下面讲第五个，如是而行之合理性。那么讲了，我们就无关专者讲了，要引请十方诸佛降临之后呢，那么为了遣除我们的相续当中的怀疑为了让我们诚信如果我们祈请诸佛菩萨肯定会降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下面再讲一个这个合理性。观想彼临即应礼，此为自心清净力，自悲尊主大悲力，佛说如意成所愿。那么观想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降临在我们坛当中，即应礼的，没有任何不应礼的地方。为什么呢？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根据呢，此为自心清净力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心很清净，通过我们的这个清净心去祈请的话就是最容易和诸佛菩萨相应的。那么就是说这么清净的心去祈请，肯定容易和诸佛菩萨相应，所以说第一个呢肯定是这个可以降临的根据。第二个呢是自悲尊主大悲力，自悲尊主的意思就是说又具备周遍一切的智慧，又具备周遍一切的悲心，所以说呢具有自悲尊主，他通过大悲的能力呢肯定会降临的绝对会降临的这个人。一方面是我们自心的敦请，一个方面是对方我们所请的对方他智慧周遍，所以说我们一请他就能知道了。他虽然比如说他虽然有悲心，但是没有智慧不了知，我们这儿呼喊喉咙喊破了他都听不到，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也不一定降临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十方诸佛菩萨他有神通，一呼喊或者说一观想一念诵他就知道，知道之后呢大悲心具备的缘故肯定会降临的，佛说如意成所愿。所以佛陀经典当中也是说过，如果这样能够这样做祈请的话，如意成就一切所愿的，降临到我们面前做加持，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愿望都能够如此成就，这个方面讲的很合理的根据。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怀疑的时候呢，就看无光尊者所讲的这两个根据，这两个根据看了之后呢就相信我们一祈祷肯定会降临，尤其是不单单是如此在受戒的时候，平时我们在做对诸佛菩萨对法王等做祈祷的时候也要诚信这一点，或就是说修本尊瑜伽的时候，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等等这个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宝积经中云，何人作一佛，人人助彼前，恒时赐加持解脱一切罪。那么在经典当中讲呢，不管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作一佛陀，能够意念佛陀，人人就安住在人人就安住在面前，佛陀就肯定马上降临在面前的，恒时给他赐加持解脱一切罪业。这方面就是说自己的心能够通过清净的这个状态来作意来祈祷的话，佛陀他能知道，马上就能够安住在我们面前。那么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佛陀安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到看不到这两回事情。 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验经，没看到不能说没来，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教啊，通过很多经教可以安利呢，一祈祷一作揖，肯定就马上在我们面前了，马上就是说是我们一祈祷念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做加持，做加持之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所欲啊，或者一些这个罪业水欲成慢啊，或者罪业清净啊，这方面都能够成就的。以前无著菩萨修紫弥勒菩萨十二年的时候，最后修成的时候呢，他就稍微有点就说是这个发牢骚嘛，有点埋怨，他就说我修了你呼唤了你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今天才开始就说是这个降临呢？他说是你一祈祷，从你修持那一天我就开始没有离开过你，但是你看不到而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如果通过清净的心啊，通过清净的心就说是来这个祈祷，那么诸佛菩萨肯定马上安住我们面前给我们做加持，这个方面必须要诚信。佛陀以辩知智慧了知何人祈祷引请，以大悲大慈大悲观照，以大神变事业刹那降临。那么佛陀呢，以这个辩知智慧这个是很重要的。佛陀有辩知的智慧菩萨也有，就说是这个很清净的神通智慧。所以说呢，这些都能够了知何人在祈祷，何人在引请。这个方面呢，就是首先在了知了。了知之后呢，没有大悲心呢，不一定来。所以说呢，有些这个世间请客的时候，这些大官就是说，虽然接到了请帖，但是不一定来的。这个也是不一定具备大慈大悲。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以智慧了知了，但是呢，因为大慈大悲具备的缘故呢，他会关照其行者，所以说再通过大神面施宴，一刹那降临在他面前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佛陀除了利众之外，无有其他事业，而此来利益我等众生之故。那么佛陀除了利众之外呢，是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佛陀的智力早就圆满了，所以说佛陀他成佛，他为成佛的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了众生才成佛。既然是发心的时候为了众生成佛，那么现在已经成佛了，所以说呢，除了利益众之外呢，根本没有其他的就是说灰尘般烟的事业都没有的。那么此呢利益我等众生之功，现在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这个祈祷佛陀降临呢，主要是为了利益这些这个众生，所以说肯定会降临。佛陀仅以饮食尚且经远途去化缘，而因为发菩提心及福德众生的殷勤，佛亲自降临更是理所当然的。这方面呢，通过这个例子通过实际例子来说明佛陀肯定会接受我们的邀请。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显现殊胜化身的时候，在南瞻部洲显现这个十二相成道这个殊胜化身，显在人间的时候呢，为了饮食还要经很远的地方挨家挨户去化缘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说佛陀他希求饮食，在一些节目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也是讲过嘛，反正佛陀去化缘呢，或者佛陀去就是说托钵乞食呢，这个并不是说佛陀没有饭吃了，佛陀根本不需要进食，几个大姐不进食根本没有饥饿之感的。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为什么要就是说是亲自就是说是化缘亲自托钵去这个乞食呢？他就是让这些众生众就是说重福报，佛陀他作为一个福田，所以说呢，出现于世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既然佛陀出现了世间呢，其他众生不供养，那么当然就没办法，就是说种下殊胜的因缘，就没办法得度。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是让这些这个人以饮食来获得这个殊胜利益呢，他尚且就是说自己亲自去化缘，何况说现在是不是？就说是发菩提心要及福的众生因要邀请他降临，为什么不降临呢？这两个意义是非常就是不相同的。就是说是一个只是给这些施主种下一些以后得度的因缘，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说是直接要准备进入佛的家族了，直接发菩提心就成了佛的这个佛的这个义子了。所以说成佛的义子有什么样一种特殊意义？成了佛的义子之后呢，就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续佛慧命真正能够续佛慧命，佛陀的整个家族之事业呢，都是通过菩萨来承担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意义非常重大，佛陀是绝对了知这一点。所以说现在要发菩提心，要引请这样一种这个诸佛降临，绝对会降临的。佛亲自降临更是理所当然，从这个方面呢就知道绝对会降临。下面讲第六个科判，引请沐浴配饰。引请沐浴配饰这个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引请首先呢是这个引请，然后第二层呢就是沐浴第三层沐浴完之后呢，就是给诸佛菩萨献这个衣服，献这些装饰就是这样的这个三层含义。那么前面不是已经引请过了，为什么还要引请呢？前面是引请在我们前方的虚空中，现在的引请就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房子里面的坐垫上面，然后就是安住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 观想啊，观想祈请佛菩萨莅临，彼等降临空中啊，降临空中之后呢，然后慢慢开始就说是做他们做供养，合掌手捧啊，手捧宣花后，请祝供木衣饰等。那么对于就是说降临在虚空当中的这样一种佛菩萨啊，就是说对他们合掌恭敬，手捧宣花啊，自己的手捧宣花对他们就是做这个供养，然后请住，请住的意思就是说请他们降下来安住在这个坐垫上面，然后请住啊，请下来安住之后呢，供木，供木呢就是给他们供养这个沐浴啊，给他做这个沐浴供养的意思。然后衣饰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沐浴结束之后呢，给他们供养这样一种衣服啊或者装饰啊这方面的。那么这个供养，如果是化身佛呢啊，供养这些身衣；然后呢，如果是报身啊佛、报身菩萨呢，供养这些这个耳环呐、项链呐、这些天冠呐等等，这方面呢给他们做殊胜的供养。等值呢还包含这些这个香供啊，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香涂抹他们的身体，这方面也是包含在内的。观想虚空界的佛菩萨从三千世界自处的无量殿降临，请彼等落座于日月莲花珍宝殿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安住于虚空界的这个佛菩萨呢，从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自处的这个无量殿啊，从无量殿当中降临于这个此处，然后呢，请他们落座于日月珍宝殿上。那么自己现在有一个观想一个无量殿，然后现在呢，这个里面很多这样一种坐垫，坐垫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莲花日月啊。从这个方面的坐垫，然后请他们安坐，念诵圣灵序中所说的一切众生之护主，摧毁野蛮魔君者，如理了之一切事，祈求世尊临此处一遍。这个也是我们啊，就是每天在念这个供养咒的时候，后面有个颂词，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颂词也要念。那么一切众生的护主，主要是讲佛菩萨等等，这些呢都是一切众生的护主，摧毁野蛮魔君，摧毁野蛮魔君呢，就是说佛菩萨的能力呢，能够消除这些委员，消除障碍。野蛮的魔君了义上来讲，除了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习气之外呢，在外面并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佛菩萨也会显现威神力啊，摧毁外面的这些对于这个修行人做障碍。或者说对于这个佛教事业做障碍的这方面的这个野蛮魔君，如理了之一切事，这个讲辩知啊，就是辩知的这个功德智慧啊，祈求世尊临此处，所以说祈祷这些世尊呢降临在这个地方，念诵一遍，观想诸佛降临。观想诸佛降临，一边念诵一边观想啊，诸佛就开始降临。然后呢，就是浴室中有诸多天子天女手持宝瓶为无量佛沐浴。那么就说是在这个时候主要是观想这个浴室供嘛，观想这个沐浴供。观想沐浴供的时候呢，观想就是说这佛菩萨降临到自己的这个殊胜的浴室当中，然后呢这个浴室当中有很多这些这个天子天女，这些浴室呢就说是这个按照入行论当中讲的这个非常宽广的，而且这些环境呢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优雅啊，这都是这些珍宝组成的。从这方面的这个浴室啊，并不现在我们这些一个小房间里面一个管子，然后去这个洗澡，并不是这样去观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应该按照这些讲义当中所讲的这些广大的这个就是说是珍宝一样的一种这个浴室，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观想。然后里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天子天女，然后呢天子天女手持这个宝瓶啊，宝瓶里面呢就装了这些全都是个殊胜的这个妙香水啊，为无量诸佛进行这个沐浴。待彼等沐浴后，以浴巾四身啊，献上妙衣。然后如果现在观想洗完之后呢，然后呢就观想这些天子天女呢，通过这个浴巾啊，身上的这些水珠啊这方面擦干净，然后呢又对他们献上这些殊胜的这个妙衣啊，这个方面呢进行观想。这方面呢就观想之后呢，就相当于真实的给诸佛菩萨沐浴的功德一模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真的给诸佛菩萨沐浴这个很困难，也见不到。但是呢，如果能够通过这一套完整的这些观想的方式啊，或者这些仪轨下来之后呢，这些这样观想完之后呢，就能够真正得到这样一种给诸佛菩萨沐浴的这样殊胜的功德。再念诵一遍，再念诵一遍呢，就是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啊，一边观想这个如何沐浴，一方面念诵这个颂词呢，也可以配合起来，就是说是真正做沐浴。富裕一净室，金地亮盈盈，宝柱生月意，珠盖频闪烁。 这一句主要这个颂词主要是讲这个浴室它的这样一种环境，馥郁进士呢，就是说是这个浴室当中呢非常充满了这样一种妙香非常馥郁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浴室，金地亮盈盈它的这样一种地面呢是水晶地所以说是这个亮盈盈，宝珠宝柱生月意，它的柱子呢都是这些这个书生的珍宝组成的，见而生月。珠盖频闪烁，在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些珍珠宝盖频频闪烁这个光芒。贝珠珍宝瓶盛满料香水，洋溢每个月，请佛佛子玉。那么里面呢这些可以说是这个洗浴的用品呢是一个宝瓶所盛的，宝瓶所盛。那么贝珠珍宝瓶，珍宝瓶里面呢就盛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妙香水。在这个浴室当中呢还洋溢了种种这样一种这个非常优雅的这样一种音乐，还有这些这个赞歌等等。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引请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呢进入到这个浴室当中，然后进行这个沐浴的。香薰即洁净，浴巾饰其身，饰以复线上，香极妙色衣。那么就是说请佛佛子浴这个方面就是请他们洗浴，然后前面所讲的观想天子天女，然后呢给他就诸佛菩萨呢做沐浴。沐浴完之后呢，然后给他们献上这些衣服，香薰即洁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用浴巾来擦拭，这个浴巾呢也是通过妙香熏过的，非常非常干净的擦拭这些诸佛菩萨的身体。试以复现上，那么就是说试完之后呢给这个诸佛菩萨献上这个香极妙色，非常非常香的这样一种这个妙色的衣服。亦以细肉服最胜庄严物，庄严普贤尊，文殊观自在。那么如果前面讲如果是这个化身佛呢就献上这个三衣，那么如果是报身装饰的这些菩萨佛呢就献上这些这个庄严物，那么这些这个最胜的庄严物十三种，报身装饰啊，这方面呢庄严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给他们做庄严。香遍三千界，妙香涂敷鼻，犹如炼纯金，发光诸佛身。这方面呢就进一步在线上这些贡品呢就是这个用妙香来涂敷他们的身体涂抹他们的身体。那么这个妙香是这个香遍三千界的妙香，那么整个三千世界都能充满了这样妙香涂抹这些佛的身体，涂抹他们身体，佛的身体呢犹如就是纯炼金一样发光闪闪发光的这些佛身。这个方面就是所涂抹的这样一种佛身呢是这个纯炼金发出这个光芒的这些佛身。这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香妙香供。而将诸佛菩萨这个将字前面加一个之后将诸佛菩萨请入室内于各自殿上落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献完这个浴室供之后呢，那么将诸佛菩萨请入室内于各自的殿上落座。落座之后怎么样？落座之后下面开始献七支供了主要是这个方面呢和下面七支供呢连起来的。下面七支供供养的对经顶礼的规定或者怎么样顶礼。顶礼的对经也就是说在各自殿上落座的这些佛菩萨向他们顶礼，向他们供养，向他们忏悔，随喜功德等等等等。反正这一切呢都是安住于殿上的这个诸佛菩萨面前进行完成的。所以下面呢就进一步讲七支供今天讲的这个地方。